香港殿堂级导演杜琪峰先生担任柏林影展嘅评审，期间佢接受访问嘅时候，用广东话好坦白咁样讲：，我觉得电影永远站在前线。每当极权扩张、人民失去自由嘅时候，电影通常都系首当其冲。喺好多地方都系咁样，一定想中断你嘅文化。咁佢又进一步解释嘅，咁佢就话啦。因为电影能够将理念直接传达给群众的媒介，同时亦都能够为群众发声，所以极权政府通常都会先对付电影。最后，他特别有少少喊住咁样讲：，全世界所有争取自由的国家和人民一定要支持电影，因为电影是为你们而发声的。可以肯定，呢啲系阿赌 Sir 嘅心里话啦。喺今时今日咁样嘅环境，尤其系十分难得。据称有啲喺中国大陆嘅微信啊、微博啊，喺佢发言之后，甚至系封杀成个柏林影展有关嘅新闻。咁呢啲大国嘅胸襟、情怀、风范，亦都可见一斑啦。亦都好明显系对号入座，本身咩人先系极权，咩国家先至系 qualify 做极权。其实全世界都心里有数。杜琪峰先生是一位有心人，对后辈是非常友善。在我离开香港之前，亦都曾经专门与我见过面。他是香港演艺界当中少数勇于公开自己真正立场的重量级人物，但是政权又不敢直接施压等他做护旗手。这份功力很多人都很难领略。他是真正热爱香港电影，热爱旧香港，热爱香港的核心价值。近年是不断默默地培训新人，维系了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和生计，亦都要证明就算不刻意归边，在香港都依然可以行自己创作的路。杜琪峰导演的《黑社会》和《黑社会以和为贵》，英文的片名是《Election》选举，属于是十几年前已经对今时今日的新香港作出的神预言。很多朋友当时未必看得明白，现在自然亦都心领神会。但他监制的《树大招风》才是我近年其中一部最喜欢的电影。虽然他私底下透露自己已经是放晒手等年轻的导演处理，甚至说如果是他自己拍呢就不是这样拍，亦都分享了他觉得那几位主角的心路历程呢应该是怎样。从这三个贼王的故事联系到香港主权移交的悲剧和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份功力是非同凡响的。所以当大家广传赌 Sir 的金句的时候，也都想跟大家重温一下《树大招风》这一部电影怎样前瞻了平衡时空新香港的未来。《树大招风》是杜琪峰由黎海监制，三位新晋导演执导的，赢得当年金马奖的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剪接，也都牵动了不少香港人的情怀。电影以二十世纪末期旧香港三大贼王的真实经历做蓝本，理论上他们是贼王，就是这个所谓业界做到最尖端，也都是一般人眼中大奸大恶的人，和一般香港人即是好人的生活应该是毫无交接的。但是不少观众看完这出戏之后，都是对这个主权移交的前夕处在中英之间，处在黑白道漩涡之间的世道人心，反而感到似曾相识，还可以借古讽今，这些就是高明了。当一般人都可以代入贼王的心路历程，其实又反映了些什么呢？是不是香港本身自古以来作为白手套，作为黑白交界和咸淡水交界的一个中介点，其实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香港人好人坏人，有心人无心人，是不是其实大家都是立体的呢？《树大招风》入面那三个贼王都是各有来历，现在自然都是成为了家传户晓的人物。其中林家栋饰演的桂正雄，即是以桂炳雄做原型，在电影入面被巡逻的警员查证的时候，他就开枪袭警，他亦都是以重军火打劫镖行，这些全部都是现实。任贤齐饰演的就是以叶继欢这个大贼做原型的， 叫做叶国宽啦，曾经佢系令人闻风丧胆嘅一个黑社会头目，后嚟被香港通缉之后北上，电影就话佢从此从事电器嘅走私。陈小春饰演嘅卓子，即系著名嘅绑匪，有绰号大富豪之称嘅张子强啦，佢以绑架香港顶级富豪李泽钜、郭炳湘成名，最后喺中国大陆被捕猖獗。咁佢哋嘅事迹既然系家传户晓，点解又可以同到大家一般大众喺香港主权移交前后嘅生活构成一啲嘅联想呢？喺电影入边，张子强想联合另外嗰两个贼王喺主权移交前夕做一单惊天嘅大案，可能系绑架出席呢个仪式嘅江泽民，甚至系英女王嘅代表，即系查理斯王子啦。但喺现实社会咧，其实只系得张子强同埋叶继欢呢两个人系有交集。根据公开嘅资讯咧，佢哋系冇同呢个桂炳雄合作犯案嘅。但呢啲嘅背景其实都只不过系大时代嘅噱头。电影真正嘅主旨就系话呢三个贼王虽然都系大贼呢个界别嘅业界翘楚，但系喺香港主权移交前夕，面对呢个时代嘅巨变，都已经难以适应。有咗一啲身份认同嘅危机，亦都唔知道以前自己嘅技能喺新嘅时代仲能唔能够应用。而旧嘅社会，就算你做贼都好，都系有潜规则嘅，道亦有道。但系面对新嘅时代，礼崩乐坏，一切规则都好似推倒重来。你黑道也好，白道也好，其实又点样适应呢？如果我哋将香港传统社会嘅精英阶层，医生啊、律师啊、政客啊、会计师啊、法官啊等等，取代咗大贼呢个行业，其实任何行业黑白道都有潜规则嘅，呢啲改变就非常之清晰啦。而呢一种面对改变嘅无奈，喺任贤齐所饰演嘅叶继欢啦，就系最能够展现得淋漓尽致。叶继欢喺香港嘅黑道叱咤风云。做案之后咧，佢系可以单方面提高佣金，请佢做案嘅人咧都系要就范，呢啲就系所谓嘅 bargaining power，亦都系可以即系设定游戏规则嘅。但系讽刺嘅系，当佢打算从良，想去大陆漂白做生意，做正当生意，北上，跟住从事呢个家电买卖，其实即系走私啦。开始就要同中国大陆各级嘅官员打交道啦。跟住就发现自己系香港黑道嘅专长，其实亦都即系香港旧社会传统精英各行各业嘅专长，居然系完全冇办法适用嘅。无论系靠武力啦、财力啦，定系人脉，又或者系佢哋以前嘅黑道潜规则，去到中国大陆都已经系水土不服，同当地嘅官员、贪官污吏也好，一般嗰啲大陆嘅同行，即系贼也好，都系斗唔过佢哋嘅。咁点算呢？喺主权移交前夕，中国大陆系改革开放，但系同时间亦都系非常之贪腐，百弊丛生。咁既然有新嘅社会出现，就有咗新嘅潜规则啦。当其时，好多香港商人系北上嘅，佢哋要打开局面，无一例外都系要疏通各级嘅官员。而贵为贼王，其实亦都即系话喺业界已经系最成功嘅香港人嘅叶继欢，亦都唔例外，亦都要疏通各级嘅官员。面对一啲贪腐嘅大陆官员嘅时候，叶继欢佢放弃咗自己个支枪，佢最擅长个支枪，佢选择系卑躬屈膝，靠花樽去行贿。而用花樽行贿呢样嘢，其实系真人真事，好多嘅学术文章其实都有探讨过。咁要用呢啲行贿嘅方式去做正当生意，仲要卑躬屈膝、金持厚币，冇晒尊严。对呢一幕深有共鸣嘅千千万万，又点止叶继欢一个人呢？2019年，林郑月娥所领导嘅政府要推呢个逃犯条例，点解咁多香港商界觉得系有问题？就系大家都会知道，任何香港商人只要北上过，有冇做过呢啲嘢，心知肚明，会唔会俾人翻旧账，亦都非常之可能。咁既然成个国情系咁，潜规则系咁，可唔可以唔做呢？咁如果做得嚟，俾人秋后算账又点算呢？其实叶继欢面对嘅困局。亦都系无数香港商人面对住大时代转变，唔可以唔北上，但系又心有不甘，对好多潜规则唔认同，但系又要就范嘅心路历程所在。另一个电影主角 贼王张子强嘅经历咧，就触及更加敏感嘅内容，就系正面咁样讲述香港富商喺中港政治嘅角色。佢嘅真人真事经历，绑架李泽钜、郭炳湘已经系非常之震撼，但系电影所暗示嘅反而系更加震撼。喺电影入边，张子强一个人走去同香港嘅顶级富豪倾赎金嘅问题，顶级嘅富豪啦，就系李嘉诚啦。咁嗰个故事其实喺坊间都系耳熟能详噶啦，佢开价就系要20亿赎金，呢个系一个天价嘅数字。咁而最后就还价啦，还咗一个有意头嘅价钱。咁最后张子强喺中国大陆落网，亦都唔能够引渡翻香港受审啊。咁同佢所绑架过嘅权贵背景当然系有关系啦。咁点解根据香港嘅法例，其实佢系有权去引渡翻香港受审，但系又引渡唔到咧？咁亦都系要睇翻香港富豪喺成个中国改革开放嘅历程，作出咗几咁巨大嘅贡献。
英国系祖国，日本系家乡，咁香港系咩咧？喺前国安法之下嘅香港，香港人均游日人数世界排第一。离散到英国北美的香港人，其中一项最不适应的，或者就是回乡下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增加。既然每次回乡下都会变得难能可贵，在海外的香港人出发回乡下之前，更加需要一本深度讲解家乡的文化历史书籍。看完之后再和大家一起出发吧。今个星期陪伴大家回乡下的推介书有，排第一位的是《京都千年之都的历史》，第二位是《日本的滋味》，异国劳工食品、国民料理、全球文化符码，一部日本战后拉面史。第三位是《速解日本文化论》，25本名著，解读日本人的自我认同。第四位《博物日本》，本草学与江户日本的自然观。第五位《封关西》，探索日本文化心脏地带。第六位《日本奥地几行》，从东京到东北北海道19世纪的日本原乡探索之旅。第七位，日本超和时代老照片，铁道生活风景帖。以上的著作都可以在我们的1841购书网入边订购噶。
之前有一集我哋讲过，苏联末代领袖戈尔巴乔夫提过，苏联点解崩溃就系冇香港。如果有香港咁样嘅白手套，去一步一步搞改革开放，同时间又冲击唔到自己嘅制度，可能苏联到今日都系存在。香港商人对成个中国改革开放嘅过程就系做咗呢一种贡献，引入大量嘅资金外资，唔会颠覆中国本身金融经济嗰个稳定，同时间又可以带嚟无限嘅机遇、外国嘅技术同埋外汇。呢一种嘅角色在中国未富起来的时候，自然是不可多得啦。当其时，中国大陆对香港人的嘴脸亦都是完全不同啦。无数香港有民主派倾向的人，可能朝头早去完一些集会，又或者是参加完六四晚会，第二日过了罗湖桥去深圳做生意，冇人会查你 Facebook 讲过啲乜嘢，冇人会查你香港的言论。大家 business 就是 business， 这个以前的大陆潜规则就是这样。当香港富豪在改革开放过程入边，去作为东西方的桥梁，亦都将所有同世界接轨的商业运作带翻去中国大陆。但是慢慢呢啲嘅规则就变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潜规则，就开始变质了。张子强以为绑架香港的富商是他树大招风，其实他真正的死罪并不是树大招风，而是他是不懂得香港富商在中国层面当其时的价值，于是他整个行为破坏着某一种集团的潜规则，超越了任何一家一姓的利益，于是成为了当其时那个制度的敌人。但是今时今日，香港人的利用价值完了，他们需要香港，但是不需要香港人。有一个全新的规则又再出现，张子强的悲剧是不是更加多人在另一个层面又可以领略呢？就好像在主权移交之前，很多希望去中国大陆分一杯羹的香港商人，其实他们不知道中国整体的大国财怎样，相信一些宣传以为里面就很容易赚钱，不自觉这样就触碰到很多的误区、禁区、雷区。讽刺的是，中国这种的由性宪法的国家，这个是好听的说法， 国家政策经常都系改变嘅，到咗主权移交之后20年，全面崛起，富起来啦。新兴嘅中国大陆富豪资产喐啲就话几百亿，香港富商嘅利用价值就急剧下降啦。另一套潜规则就开始出现啦。不变嘅只不过系张子强呢一类嘅个体户，即系香港好多人都系白手兴家，佢仲系想，始终系望唔到上面嘅景色。于是无论点样努力都好，始终都系会得到悲剧收场。仲有一个主角桂炳雄，佢嘅生活正正系缩影咗当其时中港关系一代省港骑兵嘅经历。桂炳雄嘅作案风格依然系依靠中国大陆嗰啲落难嘅武警啦，或者系落难嘅军人啦。其实呢啲喺中国大陆就唔能够提啦。咁但系当其时喺主权移交前后，香港点解咁多 AK-47 咧？咁自然就系有客源、有货源啦。呢啲嘅落难武警、军人，但系同呢啲大火力嘅武器嚟到英属香港犯案，希望通过手里边悬殊嘅武力，令到对手即系港英嘅警察投鼠忌器。咁但系我哋讲翻结构性问题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学，点解会有省港骑兵嘅出现呢？自然亦都系同当时嘅大历史有关。喺80至90年代，当时中港社会嘅经济差距依然系非常之显著，中国大陆嘅资讯又开始自由流通，好多唔满意生活待遇嘅大陆军人啦、武警啦，就宁愿铤而走险去犯案，误入歧途。本来呢啲都系人性嘅表现，情理之中嘅。上一次中国大陆嘅军队大规模对外作战，即系成日吹到好大得咁样，但系其实咧都已经要追溯到70年代文革之后嘅所谓情越战。呢一场仗对外宣称就话中国获胜，跟住主动撤退啦，其实系打得非常之一般，死伤枕藉嘅。面对长期同美军作战嘅越军系完全占唔到便宜，即系凭人海战术先至略为有战绩，对军队内部士气嘅打击其实系非常之大。于是呢啲省港骑兵有咗动机，佢哋都需要香港嘅所谓本土专才去引进。我哋亦都要拉远啲啦，如果唔系做贼呢一行，无论边一行嚟到香港，都系要一啲本土嘅带路人嘅，佢哋先至可以到香港去做案啦、做生意啦、大茶饭啦、做雕啦。咁金融界亦都系啦，好多中国大陆嘅金融财进要想喺香港揾钱，都系要首先揾一个香港嘅代理人，慢慢先至可以夺蛇著筹勾占嘅。咁呢一班省港骑兵嚟到香港之后，点样同香港本地人互动？点样同香港精英交往？边个系主？边个系副？边个系庄？边个系闲？就涉及咗持续到今日嘅中港矛盾问题，慢慢主客逆势，本来系闲就变咗系庄，呢啲正正系历史嘅现实。呢啲题材一直都系港产片嘅主流，黑帮电影、警匪片经常都有悍匪拎住 AK-47 喺街头同警方搏火，呢啲其实都系主权移交之前真实香港情况嘅还原。但系触及再更加深层次嘅时代背景，点解佢哋要嚟？几多钱一把枪？点解佢哋喺大陆嘅军队单位赚唔到呢一个钱？香港边啲人带路？成个集团有咩人？边啲人知情？其实非常之敏感，令到大家都有好多思考嘅空间。正如边啲人带中国嘅 iBankers 嚟香港，究竟佢哋嚟咗之后做过啲乜嘢？点样修改规则？而家点样去做 compliance？ 点样喺中环改变以前对每一个业界嘅规范？呢啲嘅真人真事，全部都可以同树大招风呢三大贼王当其时嘅经历去相印证嘅。当我哋睇翻香港主权移交之前嘅历史，反映嘅正正系一个时代嘅终结。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中间有一个含糊的状态，劣币驱逐良币，新的秩序取代紧旧的秩序，但是又未取代得晒。港英政府撤退在即，见到种种的现象，他们不想解决问题，亦都解决不到这些问题，只能够维持住表面的稳定，一方面安抚住这些传统的精英，又派居英权给他们，另一方面就跟中国大陆的政权斗而不破，总之要体面离开。至于之后怎样就不关他们事了，但是他们对背后的脉络，英国人对当时中国开始做的种种结构性的部署，其实是一清二楚的。中国政府接手复杂的后殖民地，短期之内也都是只能够追求表面的安定繁荣，但是从来都没有放弃要结构性摧毁香港的旧生态，推倒重来。这些所谓的夺舍，在港区国安法出现之后，大家也都是一览无遗。所以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去到2003年0371大游行，中间的20年呢，可以说是香港历史上最独特的岁月。一方面很多东西风雨欲来， 好多正常情况之下唔会出现嘅盛世、乱世都系呢廿年出现晒。另一方面，佢亦都系一代人心目中嘅黄金岁月，机遇处处。英国人最差嗰一面远去啦，中国大陆管治嘅问题暂时系未日到嚟。虽然主权已经移交咗，但系种种而家我哋见到嗰种恐怖、白色恐怖同埋成个中国式管治出现晒嘅话，2003年系仲未出现嘅。咁呢一方面，香港人当其时就觉得咁样嘅岁月正好。都唔錯啊，但係有遠見嘅香港人一早就會知道，其實呢一種唔係常態，只不過係暴風雨前夕最後嘅安定、最後嘅繁榮，呢啲其實係一種假象。何況物極必反，過咗呢一段階段之後，種種以前諗埋咗嘅問題都會出現。三大賊王當時面對嘅困局 ，eventually 成個業界都要面對，跟住佢哋除咗選擇適應新規範。离开呢个地方，或者系转行，又或者系挑战到底，而最后可能要坐终身监禁，或者系被枪毙，基本上就冇其他嘅选择。做贼系咁样嘅下场，做正行、做精英、做传统社会尊重嘅人，喺咁样嘅时代，除咗呢三个下场，其实又可以拣啲乜嘢呢？难怪树大招风，表面上讲嘅系三个贼王，反而令到千千万万香港各行各业嘅王。都会心生共鸣。杜琪峰监制的这一套电影足以成为香港的经典，而看得明的朋友一定会珍而视之。讲回他在柏林影展的讲话，其实最难得的是，杜 Sir 虽然是喊着这样说，但是以我们认识的他依然是有一种乐观的精神，心底里都是会相信正义最终是会胜利的。在影展这个访问期间，他一度讲出我觉得香港，跟住佢就已经讲唔到落去，即刻改用英文讲 No sorry。其实佢唔需要讲任何说话，大家都已经 guess 到晒佢想讲啲乜嘢。相信我哋都会衷心希望香港能够有一个，相信大家都会衷心希望香港能够有一个最戏剧性，好似佢电影嗰啲嘅结局。亦都希望杜 Sir 能够继续守护香港嘅有心人。